请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从24节，从24节到27节，短短的4句的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个主题，这个生命的基础，生命的基础，也就是你跟我要做品格的建造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要在磐石上面，这个磐石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就要建造在主耶稣基督上，我们的品格才能够得以塑造。我们在思想这4节的经句，那我们就一同专心的，我们在这4节中间，我们来仰望圣灵，来开导我们的心，来帮助我们。这是登山宝训的结束，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结束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里面他告诉我们，他要你跟我要建造生命的时候，我们必须选择的是磐石而不是沙土。在磐石上你跟我可以建造生命，然后你跟我可以在品格上做塑造的工作。主耶稣在这里强调了真假生命的分辨，以及真生命的一个重要性。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选择一个可靠的磐石做你生命的塑造。主在这个比喻里面不但给了我们一条路去建造的我们的品格的时候要有一个基础，而这个基础是磐石而不是沙土，同时他也给了我们一个警告，在这个警告里面告诉我们说，从这个你的磐石或者是沙土的选择做你的基础上，你就可以看出来以后在最后的审判中你是一个聪明人或者你是一个愚拙的一个人。不论是我们中间的人是一个读者，或者是在听登山宝训的人，那你一定要问你自己说，我人生的建造是建造在磐石上呢，还是建造在沙土上面？在你跟我决定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的时候，主要求我们先对这两种的根基我们做一个观察，而且有一个比较。耶稣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今天主耶稣要借这4节的经句来给我们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这一句话就是，当以基督做生命的磐石，听他话做品格的建造。你跟我怎么样能够有建造我们的品格呢？或者你跟我怎么样活呢，才能够算是讨神喜悦的一个人，才能算是一个聪明的人呢？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就应当做生命的建造，而这个建造的工作要求我们在平常生活上我们有3方面的一个认识。第一方面认识，你跟我必须认识这个生命的基础做的品格的建造，这个是一个必要的，你跟我必须做品格的建造。第二方面，我们在日常生活上的认识，这一个建造的工作建造的方式是什么样，决定你以后你自己是一个聪明人还是一个愚拙的人。第三方面，让我们看到这个品格的建造有一个特质，而这个特质呢，今天求主让我们都能够清楚这个特质，那我们在开始建造的那开始的工作上我们就要下功夫。所以今天先让我们从这个3个角度来看，但是在我们看这一段只有4节的时候，让我们先看一下这4节的经文它的结构是什么。当我们来看这个4节的经文的结构的时候，首先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比喻，这是主耶稣做的一个比喻，把我们建造的那个最开始的那个基础，它比作是可以是磐石，也可以是沙土。因此，你跟我做的工作的开始 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比喻。第二方面让我们来看这个比喻有一个结构，而这个结构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结构，只有四节的经句，只有四节的经句，但是每一句经节里面有三个小句。所以譬如讲我们有24节、25节、26节、27节，每一节有三个小句，我们可以把它分作24节上中下。因此我们看到总共有12节的小句在这个地方。而我让我们看到呢，这个四节的经句又可以分成两段或者两组来看。而这两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呢？两组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对应的。在这里让我们看到24节、25节是可以跟26节、27节分成两段两组。那我们看到了24节跟26节是有相对的关系，而25节跟27节也有相对的关系。因此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结构，这个结构相对的关系呢，就好像两个梯阶一样，一个阶层，一个 steps 一样，前面有一个 steps， 后面有一个 steps， 而这个前面跟后面两个是相对比的，相对的。譬如讲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构，对我们呢了解这个比喻的意义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在这边首先看到的这个结构包括了第24节上半段讲，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那我们看到26节的上半段，这边讲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去行的跟不去行的刚好是一个相对。因此我们看到这两组的相对。我们还可以看到下一24节中，好比一个聪明人，我们看到26节的中，好比一个无知人，聪明人跟无知人是相对的。我们也可以看到24节下，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我们看到26节下，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因此24节跟26节是完全的相对的。同时那我们看25节跟27节的关系，我们看到25节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25节上半段，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我们看到27节上节，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这两节不是相对，而是相等的，而且是一个字都不差。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不但是相对，而且呢还有相等的地方。我们看到25节的中，这边讲房子总不倒塌，我们看到27节中房子就倒塌了，我们看到25节下，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我们看到27节的下，并且倒塌的很大。因此我们看到主要这两个好像是 steps， 好像是石阶楼梯一样的，上面一个楼梯跟下面一个楼梯是相对的，除了只有一句是相比的相同的，就是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那我这样做比较带给我们有什么帮助呢？带给我们有几点的帮助。我们看到这个是叫做梯形对比的一个结构。第一点的帮助让我们看到有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什么？25节上跟27节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27节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为什么主耶稣在这边在不同中间放了一句相同呢？这表示说你跟我今天中间，我们有建造的磐石放在磐石，建造的开始的地基是放在磐石上的，我们中间我深深的相信也有把我们最初的根基放在沙土上的。不管你在沙土上好放在磐石上，有一样东西是相同的，总会遇到什么？ 总会遇到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也就是讲，你跟我有选择的余地，你可以选择沙土建造，你可以选择磐石做开始的建造，但是我们都会有一个怎么样试验。房子的最终总是要被试验的，这个试验在今世的情况中会遇到试验，风吹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你跟我同样的遇到各种的暴风雨在这世界上，这是在世界上我们会遇到。不但如此，最严重的是什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同样的也有一个相同的这个审判，这个审判是个试验，这个试验是什么？分别出来，你是聪明人，你是愚拙人，你是无知的人，那个就是最后的大审判。最后的大审判有一个叫做白色的大审判，宝座的大审判，那个是专门给那些无知的人去被审判的，也就是把他们一生的东西建造在沙土上的人，他们走了一条路，这条路是到白色大宝座上面去。至于那些把那个房子建造在磐石上的人，这些人他们不需要经过白色大宝座，他们是先被审判的，这种审判叫做义人的审判，审判他在世上侍奉主的工作是扎实的还是不扎实的，是不是讨他的喜欢，动机是不是纯正，义人的审判。因此我们看到这种对比的结构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中间每一个人都会有相同的地方的试验，就是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在这里看到的，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有相对的地方。第一个相对的地方是什么？我25节的中，房子总不倒塌，就是建造在磐石上的总不倒塌。那相对的一个是什么呢？27节中，房子就倒塌了，我们知道是建造在沙土上面。但是更奇怪的是什么呢？27节中跟27节下相似，27节下是什么？并且倒塌的很大很大，这个是一个加强语气，不但是倒塌，倒塌的很大。因此我们看到25节在这个中跟27节中是的相对的，不但相对，27节下再加上一句倒塌的很大，表示说那个义人的审判是的，你跟我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的都要受义人的审判。但是最难过的是什么？最难受的是什么？是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建立在沙土上的，不但要倒塌，倒塌的很大很大，从主耶稣的口气里面就是说要去那个耶稣基督，去那个神永远不在的地方，在那里你不会有耶稣基督跟神的同在，在那里你只有神的愤怒跟你同在，那个就是我们的神创造天地之前预备给撒旦的弃绝救恩，而且要引人弃绝救恩的撒旦所去的那个地方，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这是第二点我们所看到的。第三点，让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看到的是第24节的中，好比一个聪明人，跟26节的中，好比一个无知的人。聪明人跟无知人，你跟我如果懂得圣经的话，不是用人来讲的。我很佩服有一位牧师，他从小的时候教育他的所有的小孩，他讲有一句话你千万不能讲的，因为圣经上主耶稣讲的只有他有权利讲，只有他有权利讲人家是无知的人，人没有办法对另外一个人讲你是无知的人。所以他的小孩有一句话，他告诉我的小孩讲，我的爸爸妈妈告诉我讲，从来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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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someone is stupid。 他讲因为这个话，这句话 是 reserve， 只有 reserve for Christ， 只有主耶稣基督有资格讲人。你跟我们没有人没有资格讲这句话，是的，我们没有资格讲这句话。因此我在这边强调说，聪明人第24节中跟26节中，这个是在神眼中是主审判者的口气下讲出的话，不是给你跟我讲出来的话。这是第三点。第四点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最重要的中心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的，也就是我们要把这句话听进去。24节的下半段跟26节的下半段是对比的。24节下半段把房子盖在磐石上，26节的下半段把房子盖在沙土上，这两个是强烈的对比，完全是靠着24节上半段跟26节上半段所产生的结果，我们叫做因果律。有24节的上半段就会产生24节的下半段，听他话就去行的，就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因果。26节的上半段，因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就会有果子，把房子盖在沙土上。而从神的眼光上讲，就是26节的中，一个无知的人。这是我们对结构的分析的四点。现在让我们进入到这个里面的内容，我们来思想。我们从三个角度，刚才我们讲，我们来思想这三个角度，我们看到品格建造的必要、品格建造的方式、品格建造的特色。我们看，很快的看一下必要性，品格建造的必要性。第二十四节讲，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一看到第一个字出现所以，这个我们马上提醒我们什么？上面前面所讲的所有的话跟这一段都有关系，这一段是个结论。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的一开始讲到所以的时候，前面保罗在罗马书前面讲的所有的道理在这边都应用上了。因此跟上下文作者在这边提醒，一有所以的时候，我们就提醒我们上下文有关系。那我们先看下文，好吧？所以这边讲，所以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听这个字，听这个字，我们昨天晚上讲到，对犹太人讲，他们的神学思想就是听。因为呢，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是他们最重要的几节经节中间一节，讲到以色列人呢，你们要听这个呢，听这个字就是四马，就是小马。因此呢，他们的神学是四马神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犹太人，因此他给我们带来的思想信仰也是四马神学，叫我们听。一想到要听的要去行的时候呢，那一有看到所以，我们就回想到后面的下文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一想到十三章就知道什么，十三章就知道听的一个比喻，就是种子要被撒的时候，有一天也许主耶稣基督在岸上讲道的时候，一群人围绕着他的时候，远远的他在加利利海看过去，那边呢有山围绕着他，有山上有一个农夫在那里撒种。实际上呢，没有专门撒种的农夫啊，又撒种又耕种，所以在撒的时候，主耶稣呢就讲到了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他讲听的人有责任，听就是行。希伯来文字的听就是行，那行就是要行，就是放听，听完了放在心中呢就行出来。在这边讲到听的人有负责任，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的土地，地跟种子之间的关系，种子跟主耶稣基督的话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话，种子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话，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这边呢让我们看到，所以这边讲到有地，地是什么？一讲到地的时候，主耶稣讲有四种不同的地。地的本身的作用是什么？地的本身作用只是什么？吸收。今天我在地上撒一盆水在这边，过了一分钟之后水就没有了，都被怎么样？都被吸走了。 这个地是被动的，是吸，你不会撒一把水在地里面的时候，地到时候啪一把水回过来撒你一下，不会的。地是怎么样，是被动的，它只是吸收，它只是它的工作就是被动，就是吸收。所以主耶稣讲到道，讲到我们人的心一样的心呢，心的吸收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就好像地一样的。主耶稣讲这边有四种的地，第一种的地是石头地上，石头地上，石头地上是什么？当初没有柏油的石头地就是什么？就是路，种子撒在路上面，道撒在路上面，这是什么意思？地是路，是人走的地方，不是听的地方。这是表示什么呢？有很多人来到教会里面，很多人来到教会里面，但是呢，他没有在听道，道撒到他心里面去的时候，他的心呢，跟路一样的。大家知道心跟走的路一样，这是什么？心很乱。他到教会来就是听杂言的，听听别的，来凑热闹的。因此呢，当这个道撒到路上去的时候，飞鸟就来了。这边飞鸟，主耶稣讲就是那恶者，就是撒旦，撒旦来把这个种子就拿掉了。所以呢，有很多人来到教会里面，他的心没有准备好，就好像路是走来走去的。教会中哪些人走来走去，什么消息他都听进去了，他是听杂言的人。听杂言的人，结果呢，道撒到他的心里面去的时候呢，那撒旦就把那个种子怎么样，道拿掉了。结果他听的全是闲言，没有怎么样，没有基督的话。今天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肯定有的，哈哈，肯定有的。好，第一种。第二种是什么？土浅石头地上，也是石头地，但是有土，土很浅，那这个呢是一种。那这个是呢没有花过功夫的地。巴勒斯坦到处都是土浅石头的地方，都是石头。巴勒斯坦有名的就是石头，所以你看到电视上看到巴勒斯坦的人，那边的人呢，去抵挡以色列人，拿起石头打坦克，你会笑，对不对？石头怎么能够打坦克车呢？但是石头是他们的武器，到处地上都是石头。所以这边讲呢，土浅石头地上的，在13章20节到21节呢，就是主耶稣讲当下欢喜领受，因为心里没有根呢、啊，不过是暂时。听一下道，当时呢听一下道，哦，有个讲员来听到，哦，他很兴奋，听完道之后呢，通通怎么样，暂时通通过去了，因为没有根，因为他心里面没有做过准备。第三种是什么？荆棘里的。荆棘里的是什么呢？道撒到荆棘里面，荆棘长得很紧的，荆棘长得很紧，因此道撒进去了之后呢，有世上的忧虑，钱财的困惑，把道都挤在这里面了。道是听了，是喜欢，但是什么呀，他的心里面有东西挤着那个道，过了一阵就把怎么样，就把它挤住了，挤住了之后就不能结实了，这个土没有办法生出怎么样果子来。那呢，因为有世上的私欲，钱财的迷惑。今天我们中间肯定有一类是这样的人，对不对？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就想到钱的问题，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就想到怎么样，想到其他的思虑的问题。好，主耶稣讲还有一种土是好土，那种好土是经过怎么样准备过的，把石头都剪掉的，石头都拿掉的。那当巴勒斯坦的地把石头拿掉之后，清除了之后，那个地是非常的肥的，因为充满了矿物质，当道一进去的时候就结实，结实了多少？结实了100倍、60倍、30倍，听到就结实的人。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呢，一讲到所以的时候，我们想到下文第13章的时候，跟呢那个土的地的比较有大有关系。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讲，所以凡听我的话、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人，好比一个聪明人。所以聪明人是什么呢？把自己的心田准备好的人。星期天到教会去敬拜的时候，敬拜的时候甚至于什么，我们呢应当早些的准备好。我有一次到南部去讲道，住在一个长老家里面，哎，我很喜欢这个长老家。长老家的时候，到了长老夫妇跟我聊谈天交通的时候呢，到了九点 半的时候，他两个小孩子从楼梯上面下来说要跟爸爸妈妈 say 奶奶，那爸爸妈妈讲你也跟李牧师 say 奶奶，也跟我 say 奶奶，那他们上去了，上去之后呢，我也送他们去上了楼梯了。我看了楼梯旁边，哎呀，楼梯旁边了，哦，他们把自己的衣服都准备好了，放在地上地毯上面，一个小衣服小皮鞋，另外一个哥哥也是一个小西装然后皮鞋，然后我再跑过去欣赏一下，一看呢，哎呀，皮鞋小皮鞋里面还放了怎么样，放了什么2块钱是奉献的，另外一个哥哥那边呢放了3块5毛钱，哎呀真的，哎呀，我心里面真的很感动，因为怎么样，父母亲教小孩怎么准备明天早上去敬拜，衣服奉献，圣经也放好了，小圣经，一个是漫画圣经，另外一本是儿童圣经，都放在旁边了，只要他们一下来把睡衣一脱，通通一穿进去，那这个衣服就穿好了，然后呢伺候，就很早的全家到教会去了，全家到教会去的时候，父亲也不开收音机，音乐也不听，大家沉默准备好心就到教会去，怎么样，准备好心田，心田石头都拿掉了，思虑都拿掉了，那些金钱的迷惑都拿掉了，因此呢到教会去专门去领受神的道，这样子领受的人就听了之后就去行了，主耶稣在讲这样的人，从主耶稣的角度来看，聪明人是聪明人，品格建造的必要，我们必须要有建造必要，所以这结论是什么，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听的比喻，我们再来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品格建造的必要，品格的建造是主耶稣把他的听众比作是一个建造者，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听众的生命的建造是讲到是重要的，是生命的建造，一定需要成长，一定需要发展，一定需要花功夫，花功夫，花功夫是什么，花功夫在地上，花功夫，这边有主的比喻里面讲到两种的建造者，两种的建造者跟建造的两种房屋，从上面来看都是一样的，今天人看的都是在表面的，在地上的都看得见的，但是地下看不见的东西，那才是真正怎么样决定这个房子是牢靠不牢靠，能不能经过那个试验，生命中的试验，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主要的是地的准备，也就是看不见的地的准备，地的准备让我们注意到地对房子的影响，就是人对基督命令的接受的程度，今天你跟我常常看到是地上的而没有注意到地下的，主耶稣要叫我们注意，建造的人的资源相同，努力相同，上面看起来的房子也相同，但是决定性哪一个倒哪个不倒，是在看不见的地底下的工作，就是基础的工作，生命的基础，弟兄姐妹们，生命的基础是必要的。我们再来看第二方面，第二方面，第二方面是品格建造的方式，我们看建造的方式，我们再传24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就是聪明人，他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26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我们看到真假信徒的分辨，是人建造的房子之前地的准备。这边又24节讲到，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后边的，我们现在呢，所以把前面的跟这一段都有关系，跟这个比喻，把前面的，也就是登山宝训里面前面几节讲到了啊，在这个我们今天这个24节到29节之前的，那我们看到之前讲什么呢？在之前又讲了好几段，第一段在13节到第14节，第二段到15节到第20节，第三段在21节到23节，通通跟我们今天的比喻有关系。那我现在很快的讲到第一个，在13节到14节，13节到14节讲到这个品格的建造跟我们走上真生命的道路有关系。这边一讲，主耶稣讲有两条的道路，在13节到14节里面，第一条道路是宽的，第二条道路是窄的， 宽的道路是什么？听见了基督的话不去行的人，无知的人就走宽的道路，不花功夫的人，不肯花功夫在人看不见的地下做准备的工作的人，这个呢，主耶稣讲对他来讲是个无知的人，也就是无知的人就是什么假听了之后而不去行的人，那呢他的生命的基础经不了试验。窄路的人是什么？你走窄路的话你要花功夫走这个窄路，比较难走，就是听见基督的话去行的人，聪明的人。聪明的人就是在盖房子之前的时候把地基盖在什么样？盖在磐石上面。所以这边指出来一个什么呢？窄路跟宽路指出一条什么呢？开始者的一个责任。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看有一条宽路有一条窄路，我们就不想花功夫，因此我们走了宽路了。这跟呢造房子完全一样，所以在这边让跟我们讲到，给我们得到一个教训。那这个所以直到这边十三节到十四节呢，走上真生命的道路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弟兄姐妹，当你跟我重生得救，得救之后我们要付上我们的代价，走上成圣的道路。得救是主耶稣的恩典，100%神的工作，但是要走成圣的道路的时候是神人依靠神努力的工作。我这句话讲得很小心，希望你能够知道我讲小心的原因。我再讲一次，得救是100%神的恩典，是神的作为，但是成圣，从得救这个起点开始走的第一步成圣下去的话，是依靠主努力，因此是 partnership with God， 与神同工，依靠他努力走窄路的工作，这个叫做成圣的工作，开始走的证人。好，我们看第二个第二段对我们今天的比喻的影响，就是15节到第20节。在生命的道路上你走了，选择了窄路了，不但选择窄路，还要在生命的道路上的进展，怎么样走的过程中间很重要。进入天国之后的警告，要对真理有热忱。罗马书第12章11节讲，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们要有火热的心一直在走，这个过程的本身很重要，过程的本身很重要。我们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谨防有假先知来影响我们。我们走了，走了之后遇到了假先知影响我们，我们的思想整个的被假先知怎么样破坏了。所以在这边呢，要表明出来，你跟我对真神效忠的那颗心，就继续不断的朝那个窄路有积极的在走。加尔文讲到这边的话，就用了一句话，叫做我们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是精进的人生，精进的人生，继续不断的在改革，继续不断的在进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啊，你跟我的灵命是继续不断的在进步，继续不断的在要求自己怎么样尽上责任，来怎么样依靠全权的神。所以我常常跟我的会众讲什么，我们的信仰不是100%啊。今天我如果问大家，有多少人相信100%相信神是全权的，请举手，请举手，你现在举手。哦，大多数的人都不合格，这么少的人可以进到天国。我再来一次好吧，我不相信，冯牧师现在在看，所以你们来看好吧。那你们不举手的人冯牧师通通记得的好吧。好，相信神是全权，100%相信他是全权的，请举手。好了一点，不过还有些，好吧？我们是会打电话叫你到他家去坐坐，好吧？好，除了这个之外，不够，单单相信100%神是全权的不够。我再问，除了你相信100%神是全权之外，你还相信100%要尽上人的责任的，举手。少了一点啊，少了一点是吧。那好，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样？200%的才有神迹出来。我的信仰是200%的，我尽上我的责任，依靠神尽上我的责任，先有恩典 然后才执行他的命令，依靠神尽上我的责任，然后呢我把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一路当然我也祷告神了，那祷告神呢带到全权至神的面前，神就显得神迹。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走上一个精进的人生，在那边让我们看到这是我们的责任，走上路之后责任，这也就是十五节到二十节对我们的帮助。好，我们再看到前面最后的一段影响的上下文，就是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就是对道路终点的警告。哦，神最后主耶稣呢给了一个警告，这个警告太怕人的警告，就在二十一节，我读一下好不好？怕人到一个地步，让我读一下，可能使你更怕，好不好？那我们这就讲啊，二十一节，还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多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主耶稣讲，二十二节讲，当那日有许多的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得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哦，这是天国的国王的警告，不认得。为什么天国国王会讲这样的警告呢？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就是我们今天的比喻里面第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我们可以解释，因为怎么样？因为那个人的一生的工作倒塌了，而且倒塌了更大，倒塌了。主耶稣讲，我不认识。好，这就是讲到品格建造的方式。品格建造的方式是什么？资源都相同，花上的劳力都相同，但是开始点的时候根基没有打好，就是没有建造在磐石。这个磐石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基督。我们要把磐石建造在上。好，我们看第三点，品格的建造的特色。特色，品格建造的特色是什么？就是气质，有天国的气质。你看到一位弟兄姐妹跟他交通，跟他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你会体会得出来他天国的气质，体会得出来。所以这边呢就是气质。那这边讲的二十七节讲，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倒塌这个字二十五节出现一次，二十七节出现两次，倒塌这个字出现了三次，因此是一个重要的字，因此这个比喻也代表一个警告。而且两句主耶稣基督讲这句话，就是说那个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我们在这边再次的重复讲，建造的特质在于持久。建造的特质是要能怎么样？能够通过那个试验，这个试验之后不倒塌，这才有那个房子的价值，才有那个气质，才有那个特点。任何的建造一定要经过数种的试验，这种试验有哪两种呢？我刚才提了一下，我现在正式的仔细的提，有两种试验，一种在今世的试验，另外一种呢是将来未来的试验。今世的试验，让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他讲什么？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为什么呢？世人恨耶稣，而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因此世人也恨我们。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有个品格，你跟我有个品格，要能经得起患难诱惑的试验。我这次不止一次的讲到，你跟我做基督徒跟随耶稣的话，我们有三样敌人，对不对？大家记得吧？第一个敌人是什么？ Within us， 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老肉体好像一个老虎皮脱不掉一样。第二种的是什么样？ Around us， 是我们的世界，我们一张开到处各样的引诱来引诱我们，对不对？世界是我们的敌人。第三个怎么样？ Above us， 这个魔鬼撒旦有很大的能力，对不对？是压迫了我们。因此你跟我在这世上会有患难，是有苦难，这种是今世的试验，也就是 主耶稣在这边讲的雨淋水冲风吹的今世，但是朋友，这个世界完的时候，我们会，你跟我都会受到未来的试验。这个未来的试验是什么？放着那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倒塌的很大是指的什么？未来的试验。今天是今天，你跟我基督徒受的压力很大了。以前怎么样？以前呢，我年轻的时候来到这个美国，我二十岁多一点来到这个美国来读书的时候呢，那时候你假如讲到有同性恋了什么，你那个鸡皮疙瘩会起来了，哎呀给啊！现在你讲到同性恋的时候，你简直是一点都不会在乎了。而且你看到什么，我这次来的时候有个空中服务的一个先生，风中少爷，我一看就知道他是同性恋的。我也现在学会，因为我三个女儿，她讲，哎呀，这个是同性恋，这个是同性恋，哎呀，我想你怎么看得出来，后来他们教我看，所以我现在也很灵的，一看，哎呀，一看这个人就是同性恋的，我觉得也是觉得yucky。这个呢，是所以呢，现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怎么样？让我们看到有各种不同的试验，未来的试验更大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准备好，朋友，我们要准备好未来的试验，因为那倒塌的更大了。那个是使我们永永远远跟主耶稣基督分别的，不在一起的。好，这边我们看到了这个试验。那我们看到建造的特质呢，第一个是试验，第二个是什么？建造的材料跟功夫都是一样的，我讲的花的功夫都一样，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根基的问题，开始点的不同，是看不见的是最重要的，也就是那个根基。今天让我们注重看不见的，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为重要。沙土的根基是带指的假信徒，属灵的虚假，不能够接受真正的接受真理，没有真正的应用真理，只有虚假的表面，结果呢，它只有偏离而不顺服，而且它是没有见证，没有见证主的。这些人主耶稣讲，我都到时候主耶稣讲我都不认得。在第七章第22节跟21节都讲到这个磐石的根基，让我们看到是真实的表面，是顺从的心智，是信心的经历，让我们看到就是学基督。主耶稣讲，你的选择是哪一种根基？你选择是哪种根基，就看你听的责任，你愿不愿意去行了。听的反应有两种，听见我话就去行的，24节是真正听的，就跟基督建立了关系。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就是假的听的，就跟基督之间没有关系，就是建立在沙土上。因此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幸福之道在于顺服，人生之道在于听。当我读神学的时候，旧约的老师，这位老师很有名，一位老师讲完了旧约概论之后，他把他的讲义合起来，那我们大家都合起来了。那他讲呢，我们上了一个学期旧约概论，但是我今天可以用一句话来讲，把旧约概论就用一句话来结束。这句话是什么？幸福之道在于顺服，人生之道在于听。你跟我同样的跟犹太人一样，我们的信仰是四马神学，什么？我们要听。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让我们知道听。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参加我第一个女儿，我有三个女儿，第一个女儿的高中的毕业典礼，那呢我去，那呢因为第二个第三个我就懒得参加了，所以第一个都参加了。第一个参加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名讲演是一个男孩子，长得清清秀秀，规规矩矩，我从他的话里面听得出来他是可能是基督徒。他一开口的时候第一句话他讲，让我先用英文讲，他讲 If you lose some money it is nothing, if you lose your health it is something, If you lose your character, it is everything.
他讲品格的重要，他讲如果你损失一笔钱，那算不了什么，如果你失去你的健康，那倒是值得注意的，但是如果你失去你的品格，你就失去了你人生的一切。
那是多少年前，十几年前，我怎么样，我将近二十年前，我还记得这句话。
朋友，主耶稣用了一个比喻结束了他登山宝训的教训，用这个比喻他强调了两点，第一点，真假生命的分辨的重要性，第二点，人生之道在于听了去行的人就得到了生命之道，也就是永生。主耶稣的目的是给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一个挑战，你有一个选择，选择一个可靠的磐石做你生命的建造，这是一个稀奇的而且具有什么样警告性的一个比喻，一个结尾。不但你是读，或者你是看，或者是听登山宝训，你跟我必须到最后的时候，主耶稣结尾的时候用了这个比喻，他邀请你问你自己一下，我人生的建造是要建造在磐石上面呢，还是我人生的建造是要建造在沙土上？建造在磐石上就是听耶稣的话去行的人，建造在沙土上就是听了之后就怎么样就忘了，听了之后而不去行的人。怎么样做一个有永恒价值的生命的一个人呢？就在乎你是否听基督的话而且去行出来。当听基督的话去行，得生命的根基，做品格的建造，也就是以基督的磐石去建造你的生命，也就是听了基督的话就去行的人。幸福之道在于顺服，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人生之道在于听。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把这宝贝的登山宝训赐给了我们，而且借了最后的一个结局，好像一个戏剧性的结局，我们觉得稀奇，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警告，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的基础建造在磐石上面，也就是建造在你自己的身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改造，能够在你的磐石上继续不断的被建造，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成为一个像你的人，成为一个有永恒那个品格，能够影响生命，能够影响别人生命的一个人。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